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20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港府威吓港人尽快返香港换身份证。香港律政司叫市民用常理判断订阅潜逃者频道是否违法，又说法官比陪审团优胜。菲律宾批评中国海警拎住短刀斧头企图登船游鱼海道，中方反驳话执法专业同克制。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入境处日前公布，第一代智能身份证将在明年分批失效，呼吁未换证的港人尽快换证，否则有可能面临罚款25,000港元同入狱2年。有前入境处人员批评当局的讲法混淆视听，质疑是希望利用换证威吓港人。港府的讲法引起近年移居海外的港人担忧，有港人正慎重考虑是否需要为了换证而专程返香港。有无法回港的政治难民认为，即使身份证失效，亦都无损去作为香港人的事实。听下梁明康报道。
入境处2018年起推出第二代智能身份证，加入 RFID 保安技术，曾经引起外界忧虑执法机关可以监控持有人身处位置。入境处星期二开记者会公布，保安局长已经根据人事登记条例发出身份证失效令，所有2018年11月26号前签发的香港身份证将会分两阶段失效，出生年份为1970年或之后的旧款身份证将会在出年5月12号起失效，出生年份1969年或以前的旧证就将会在10月12号起失效，失效令将会在星期五刊宪。入境处副处长戴志源说，截至5月31号换证率已经达90%，估计仍然有18万人未更换新款的身份证。他估计未换证的港人或者在境外工作读书，未能掌握他们是否已经移民海外。他呼吁未换证的人士尽快处理，又说在限期后如果港人使用旧身份证入境，旧证将会被没收。如果在被没收之后未有在30日内申领新的身份证，可以被判罚款25,000港元和监禁2年。但他强调持有失效的身份证不会影响香港居留权。现居英国的陈先生曾经做过入境事务助理，他批评入境处的说法混淆视听。
他最多判处的只是罚款，其实罚款呢就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arrestable offense 来的，他最多只是可以记罚款去你香港的住址，而不可以去扣留或者detain即一些香港人去不给他继续去出入境的。
根据入境条例，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属可逮捕的罪行，一经定罪可以被判罚款5,000元。人事登记条例 7B 条只是提到，任何人如果没有合理辩解，未有在回港30日内办理新的身份证，最高可被判处第二级罚款，同样是港币5,000元。但陈先生解释，身份证不是法律唯一承认的身份证明文件，护照、回港证等等同样被视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所以认为港府的说法旨在威吓海外港人。
其实香港身证是最主要都是你来香港生活和政府相关的行政，或者是做任何事都是跟政府有关的，你才是要用香港身证。如果你想出入境香港啊，或者想持香港特区护照为这个我们行内所说的 proof of identity 呢，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咁好明显，佢哋就想利用呢样嘢威吓嗰啲嘅移英嘅港人，令到佢哋觉得一旦身份证失效，就会对佢哋出入境或者佢哋喺香港嘅要处理嘅事咧，就更加复杂同令到佢哋会有问题。
移英港人 Ringo 表示，今次入境处嘅说法一出，的确即时引起在英港人社群嘅担心，例如一旦身份证失效，翻香港处理银行事宜或者会遇到麻烦，亦都打乱咗部分移英港人嘅计划。
翻去就系有担心嘅，永远都，但系有啲就可能冇谂住咁早翻，可能谂住入咗籍先翻。咁但系如果而家佢谂住失效之前换张身份证而翻去嘅话咧，咁就可能觉得嗰件事紧张咗啲咯。 咁同埋突然間你咁講就令人想早啲翻去嘅時候，咁佢突然間又不開支啊，或者要喺呢年齡內買機票翻去啊，咁都係比佢之前預計係唔同咗咯個 plan。
喺英國亦有一批唔能夠翻香港嘅港人，例如流亡港人阿星，因為反送中捲入一宗刑事案，依家喺英國等候難民庇護申請結果。相信在可见将来都不会回香港换证。他认为即使手上的第一代智能身份证失效，不止不会影响他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反而别具意义。
现在我的身份证是旧的，不是新的。我想除了回忆，即是看回换身份证的时候那个傻嘟嘟的样子之外，我想就是都有些经历，就是刚刚说他在读档的时候其实已经见大家去换了。所以我想除了每一回顾去整理身份证的时候，也都是回顾回当初要换身份证为什么我没换，我想是象征着这些的时间点。但你说是不是很关我身份证，同时我觉得未必关。
2023年2月在日本留学的23岁女子袁静婷打算回香港换新的身份证，入境香港的时候被警方以煽动罪拘捕，最终认罪被判囚两个月。对于港府今次呼吁海外港人回香港，背后是不是牵涉更大的阴谋？阿星和陈先生各有看法。
反正政府都会知道，你们这帮人就是移民了，所以你们回来，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移民措施？其实我看都看到，所以会不会是借些意叫你回去，然后拖住你，即未必是怎样，有什么事他都会上新闻，他们很怕这件事，看得出港人政府很怕。所以会不会是叫你回去纯粹是扰民呢？我会觉得这个比较大的机会。
根据现行做法，向运输署申请驾驶执照或者行车纸，只是需要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没有指明需要有效身份证。申请特区护照，入境处就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陈先生提醒，个别部门接纳什么作为身份证明文件纯属行政决定，港府随时有权修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香港政府早前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将六名流亡港人列为指明潜逃者，并实施新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外界提供资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指出，不论直接或者间接向他们提供财政资助都有可能违法，又说市民应该用常理判断订阅或者追踪他们的社交媒体是否犯法。林定国又认为，国安案件由法官审理，比陪审团更能彰显公正。评论认为，林定国是借司法恐吓市民，而他所说的法官比陪审团优胜，更是违反了普通法原则。听下宋子杰报道。
港府在今个月中刊宪，将身处英国的罗冠聪、蒙兆达、刘祖迪、郑文杰、霍家智和蔡明达列为指明潜逃者，并实施撤销护照、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四项措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多个香港传媒访问，提及相关措施是要减低他们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能力，并且鼓励他们返回香港。林定国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被问到，若果订阅他们六个人的频道或者追踪他们的社交媒体专业会否犯法时，说市民可以用常理判断，亦都不能够以不认识法律作为辩解。
某个人是一个潜逃者，你给钱他洗解不行啦，是不是？但你明知道原来我给完你之后你会给他的，咁咪間接咯，嗱呢個你就要即刻去判斷啦。個唔係法律知識嘅問題，呢個一點同法律知識冇關係。如果我俾錢，我個 press set 嘅話，我俾錢佢老公，跟住我明知佢老公抵手俾佢，唔通我唔會唔知啊？就咗落咗佢袋，因為我唔知，我唔諗住俾佢，我就係諗住俾佢老公嘅啫。我叫佢唔好同我老婆講。嗱呢個另一件事。咁如果你話你都明知啲錢係落咗佢袋嘅，咁你好難一個常理嘅人，咁都唔係叫做財政支持，係咪？咁我諗你市民要自己做個判斷咯。
林定国又认为，国安法案件交由指定法官审理，比陪审团更加能够彰显公义。
啲法官日日都俾出边嘅媒体喺度话紧，应该呢单案又唔应该告啊，呢个被告应该放。如果一个普通嘅市民，一个陪审员，你要佢日日接受住呢啲媒体啊、坊间嘅压力，我哋对于能唔能够真系彰显公义，有冇真系十足嘅信心呢？吓，七个普通小市民，难道你要佢哋面对呢啲咁样嘅压力？陪审团净系睇戏都知啦，净系商议完之后，你都唔知佢倾乜嘅，跟住起身就话佢哋定罪定系唔定罪嘅啫。法庭就唔同啦，系要详细有个判案嘅理由。咁所以整体上对有冇 fair trial 嚟讲，你问我嘅话，我觉得三个法官咧，其实喺呢个层次上系会甚至比一个即系陪审团咧嚟得更加优胜。
政治评论员王伟国认为林定国的讲法是用司法恐吓市民，亦不明白他口中常理的定义。
法不犯法，无论可能你同不同意法都好，其实有法律条文去到决定究竟那件事是不是犯法的。我亦都不明白林定国所讲的常理究竟是一个正常人的常理，还是一个政治化之后的常理。这些说话都代表了根本对市民是不单止不公平，甚至经常用所谓法治啊，用司法来恐吓市民，正正就是伤害了市民应有的权益。
时事评论员钟建华指出，林定国说法官审案较陪审团更加优胜，是完全违反普通法原则。
陪审团的存在就要根据一般的常识和逻辑去判断，所以陪审团就是将一些社会的认知标准带入这个裁决过程里面。现在所谓更公平更优胜，首先就决定了法官的任命，还要指定国安法法官。最近岑耀顺所讲的说话说明了香港司法制度为什么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人信任。
钟建华又说，特区政府刻意将一些法律问题模糊化，以达到恐吓市民的效果。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到革命圣地延安召开军委政治会议，他强调了政治建军和枪杆子要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并要求军中干部认真整改。有评论就解读为习近平担忧政局不稳，已向全军发出整肃威胁的信号，亦都有分析认为他可能为全民中彭丽媛的上位保驾护航。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星期一到星期三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强调明确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明确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等。习近平亦都提及解决中共军中反腐，要求军中高级干部要拎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深刻反思、认真整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在下个月召开，预料将会宣布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决定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人士指，习近平可能考虑给彭丽媛担任要职。上个月亦都有报道指，彭丽媛新军职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专职委员，认为彭丽媛在中共军队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台湾资深媒体人、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注意到中共官媒关于习近平在延安讲话的通稿入面，习近平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他认为这个说明了习近平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内忧外患、政权不稳，因此今次延安会议是为了整肃。
习近平这一点名的国际整个党、全国民情的情况、军情的情况全部都在变局里头。什么叫变局？就是这个变局对他不利嘛。三中已经 delay 过快一年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表示他摆不平，他只有去延安啊，去壮胆，就是准备大整肃，他想稳固他自己的政权，因为他的政权真的不稳。
杨宪宏亦都指，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反腐之名清洗军队和中共官员，虽然安排自己的人马上台，但依然没有安全感。他在困境中想将彭丽媛当成一张重要的牌。
那我认为现在习近平正处于一种恐惧状态，他怕自己被罢黜，他不相信他身边的人了。一个人当皇帝已经够了，现在还要搞出一个皇后，他把彭丽媛都拉出来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无可用之人嘛，他已经没有人可以去攻城的献地了，那彭丽媛几乎就是他最后的牌了嘛。他如果这个皇帝打牌打到最后连自己的太太这张牌都打出来，那你就是亡党亡国的日子就近了嘛。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亦都认为，习近平今番敲打军队的动作其实是难以应对内心的恐惧，所以要强调枪杆子握在忠诚党的人手中。
他跑到延安去，也说明他很有危机感，就是下个月要开的会，那么部队他也不放心呢、啊。习近平对解放军、对他的党都不放心，他非常害怕丢到他的这个枪杆子以后会落到什么程度的这个地步。
杨海英表示，江青在毛泽东晚期能够获得权力，建立在中共炮制的江青奔赴延安追随毛泽东的一段神话，彭丽媛若果重复江青的旧路，恐怕难以服众。
习近平现在完全走上崇祯皇帝的那个路上的，正回头一看谁都不在身边啊，除了彭丽媛以外，我觉得他谁都不相信啊。中共骗中国人的神话，毛泽东和江青能骗一段时间，江青最起码是从延安开始和毛泽东同甘共苦一段时间的，彭丽媛还没有江青的功劳啊，彭妈妈什么功绩都没有，谁服你啊。
习近平星期一带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何卫东和其他军中干部参观了王家平革命旧址。王家平是1937年8月到1947年3月的中央军委驻地，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挥中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分别发放了两国军事人员周一在南海冲突的影片和相片，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讲法。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国的海警拎着短刀和斧头企图登船，行为犹如海盗，便要求中方归还被夺走的步枪和装备，同时赔偿损失。中国就指执法行动是维护主权，表现专业和克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就批评中国将南海冲突升级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听下李向阳、江永报道。
由菲律宾军方拍摄到的片段可见，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中国海警人员挥动斧头，企图登上菲方的充气艇，并用英文向身穿迷彩服的菲律宾军人大叫不要动。影片显示菲方人员向中国海警泼水，而海警艇上的中方人员手持短棍及短刀，并用短刀刺穿菲方的充气艇。双方人员不断互骂，拉扯船上的绳索，又向对方投掷异物，亦都有中方海警艇加速撞向菲律宾船只的场面。影片中见到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棍敲打菲律宾的充气艇，并从艇上勾走了一个黑色袋。同一段片段中见到中方人员用强光照向菲方人员。周日的冲突令到八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其中一人失去了拇指，有人需要在船上做简单的包扎。由菲律宾军方提供的相片可见，冲突导致菲方船只上的导航设备及手机严重受损。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努纳星期三在西部巴拉汪省对受伤军人受训，并说中方人员违法登上我们的船只，抢走我们的装备，行为有如海盗，以要求中国归还抢走了的八支 M4 步枪和其他设备及赔偿损失。中国透过环球时报独家发放出一组中国海警拍到的相片，出现了和菲律宾官方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国指责菲律宾试图营造受害者的虚假形象，说菲方这次的补给行动非法，并且作了舞弊升级，可谓有备而来，执意顽抗。从其中一张相见到，中国海军、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在内的四艘中国船只围堵一艘菲方的硬壳充气艇，身穿橙色救生衣的中国海警人员登上了菲方的充气艇进行搜查，而菲方人员则全部坐在船头。据报中方人员在菲方艇上搜出防弹衣等物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自星期一第三度回应事件，称中国海警志在拦截菲方船只非法运补，执法措施是专业和克制，并批评菲方不顾中方劝阻，执意侵闯，企图长期侵占人外礁，是造成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决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继星期一晚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通电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亦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通电话，讨论中国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美国国务院之后就布林肯的通话发声明，指布林肯批评中方对进行合法海洋活动的菲律宾船只作出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行动，削弱地区和平稳定，并重申和菲律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是铁一般的承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李向阳报道。
加拿大参议院通过了打击外国干预法案，法案规定所有境内有同外国政府同国有企业有关的人士同组织都要登记。加拿大港人同人权组织均表示，这个有助阻止中国的长臂管辖，甚至可以阻吓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行为。听下曹宇、胡瑞南报道。
由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纳布朗推出的标 C70 打击外国干预法案，在加拿大时间6月19号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引进新设的外国影响透明度和责任法案，此法案将设立一个由独立专员监督的登记处，促使在加拿大代表其他国家或者国有企业的人士或者实体进行登记，并加强其透明度。法案亦提出就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法、信息安全法和刑法典等法例作出修改，就企图破坏民主过程的密谋及行动，例如秘密影响政治候选人的提名过程、协助外国特工进入家国、破坏重要基建等行为设立罪名，以供起诉。另外，法案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法、加拿大证据法提出修改，赋予 CSIS 对政府以外的目标，例如研究人员、企业等等，共享敏感信息，亦都会对联邦法院处理敏感资讯的制度标准化。加拿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联盟创会成员港加联其会长 Andy Wong 接受访问时候指出，以往法例相对过时，对 C70 法案通过表示振奋。
其实是相当是令人鼓舞的，那个内容是应该是可以，即是至少来说帮到，如果在再有类似即是中共一些秘密警察的警察局咁样嘅嗰啲状况，都会应该有更加多嘅工具去做检控。
一直支持推动法案嘅人权组织香港监察驻加拿大政策顾问 Kevin Leung 接受访问时候就表示，此法案影响力甚大，
即系令到会搞加拿大嘅国家知道，其实我哋认真嘅，即系你哋唔可以喺加拿大做埋啲咁嘅嘢，咁解，即系佢系一个表态嘅方法啦。
近期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调查专员霍格发表第一阶段报告，指出中国确有试图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报告提到，前自由党议员董含鹏争取党内提名时候，曾经有大巴接载中国留学生投票。Kevin Leung 指出，党内提名制度在加拿大政治体系中颇为重要。
你如果影响到个 leadership race 嘅，即系其实影响到加拿大嘅 Prime Minister 是哪个，其实所以他的即个威胁性都很高。
他表示 C70 法案中要求外国代理人登记的内容对提名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应对，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登记，即是他是 for transparency， 但是如果是即是你登记完之后如果你照做的话是没有事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你不登记而做这件事的话，他的惩罚都 挺重的，他好像5 years in prison 加或者$5 million 嘅惩罚嘅。
Andy Wong 就表示，相信霍格提出第二阶段报告嘅时候，将会涵盖更多有关选举、提名等等嘅具体建议。
Part two 会做嘅嘢，主要就系喺个制度上边，我哋个民主制度究竟有啲咩问题？应该要处理咧。咁大家都好明显知道噶，那个 nomination 唔可以再系咁样系。各党自己算了算，之后冇掩鸡笼咁样嘅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曹宇、胡瑞南报道。
台湾多年嚟一直冇难民法，过去几年欲到台湾寻求庇护嘅香港人，只能透过陆委会嘅专案身份申请留台。多个人权团体趁周四系世界难民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呼吁政府同立法院尽快通过难民法，建立完整的难民庇护制度。虽然各政党提出的版本难民法都不会包括港澳人士，但相关政府部门仍可以引用条例的内容间接帮助需要受庇护的港人。听下中广政报道。
今年通过难民法，
今年通过难民法，
专案审查要加速，
专案审查要加速，
改善身份审查机制，
改善身份。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等组织代表周四齐聚立法院，呼吁政府今年下半年完成拖延了20年的难民法草案立法。 民进党立委沈柏洋特别提到，目前各方提出的版本其实都不包括港澳人士，即使法例通过，寻求庇护的港人亦不可以用难民法留台，但不等于港人不能受庇护。
一种做法就是用难民法统包，然后呢把它纳入到难民法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修港澳条例，不管是两岸条例还是港澳条例的修法，它都是暂时的，就现在的做法也是这样啊，把它放在相关的条例里面。但比较好的做法当然是直接把它放难民法，但这个我觉得是要跟部会协调的事情。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黄希指出，根据陆委会的资料，反送中之后约有130港人要求提供庇护，目前都以专案方式处理，就算难民法通过，情况也不会大幅改变。
他不会直接帮到，因为法律上写着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修嘛，然后我们还有两岸人权条例，所以不会直接帮到，因为香港人不是外国人，但是我们相信他会有就是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其实某个地方有个建立某种机制，其实别的机关要引用就比较方便。
在没有难民法底下，究竟寻求庇护的港人待遇会不会比外国人差很多？台湾人权促进会庇护与移民政策研究员廖欣宜表示，当局目前以临时外侨登记证作为寻求庇护外国人的合法居留许可，但效期只有一年，而且执行方式并不合理。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在难民法通过前已经看到很多个案面临不人道的生活，希望当局加快审查速度，保障庇护者在台湾的合法居留、工作、医疗和相关权利。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最新报告，截至2024年4月底，全球已有 1.2 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和日本人口相当。目前全球69个人当中就有一名难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1.5%。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继访问中国和北韩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转抵越南进行两日国事访问，并且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等领导人会谈。据报，两国将会加强多项能源、国防安全等合作项目，包括在越南建立核科技技术中心。普京说高度重视和东盟对话，而越南在东盟扮演积极角色，强化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优先项目。俄罗斯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是越南主要的武器供应来源，西方正在警惕俄越军火交易。屠龙案星期四在高等法院步入第38日审讯，庭上警方就拘捕被告赖振邦的事作供，其中在三司维修工作室取证的警员被辩方盘问质疑是检取店内所有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候并没有问过哪一部是属于被告。警员承认这件事很重要，解释当时因为专注处理大量证物，忽略要问被告，也都没有问过电子装置是否属于被告的顾客。另一位拘捕被告的警员就被质疑曾经恐吓袭击被告，并且用子弹摩擦被告的身体，沾染他的 DNA 等，警方一概不同意。台湾已故著名雕塑家著名的作品《人间系列排队》树立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外大约七年，继2021年之后最近再突然被围封，官方宣称雕塑需要进行修复，但是有市民发现印有雕塑照片的围板告示刚刚好用灰色图案遮了作品中两个穿着黄色雨衣的人形雕塑。同时有港媒最新发现成组雕塑已经被搬走，惹来政治审查的争议。上海复旦大学星期三进行毕业礼，一名来自台湾姓夏的男学生突然挥拳殴打台上的老师，事后被警方带走录口供。网传涉事的学生事前曾经发文宣泄对学校的不满，批评复旦大学是混蛋大学，硬件条件很差，大学体制败坏不堪，或者是因为父母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才入读。不过这名学生打人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说，原本想攻击的是学院院长， 但是之后发现是打错老师，已经向无辜受伤的老师致歉。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